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0年3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5点，我是海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首先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一些主要内容。美国34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已经累计至少545例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死亡22人。美国股市暴跌，引发股市一度停止交易。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近日在部署抗疫情况工作上会上表示，武汉人民应该感恩，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为您播报一些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周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接近造成全球大流行，但通过采取遏制和缓解措施，仍可控制疫情在各国的爆发。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一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既然这种病毒已经在这么多国家蔓延，大流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现实，但这将是第一次可以控制的大流行，最重要的是不会受病毒的摆布。虽然新型冠状病毒在起源地中国的传播速度正在放缓，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正在加快。病毒目前已经扩散到超过10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1万。韩国、意大利和伊朗是中国以外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世卫组织上述表态暗示，该组织可能很快宣布新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世卫组织官员进一步阐明了新冠状病毒的严重程度。他们曾表示，病毒的患者中约80%出现轻微症状，20%的患者出现严重症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将与国会领袖会晤，讨论削减工资税等问题。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对记者们表示，我们还将讨论帮助正时薪的人，好让他们在为公司、小公司、大公司、许多公司工作的时候，可以处在一种永远不会损失工资的位置，不会因为某些不是他们的过错的事情而受到惩罚。全球石油价格战和新冠病毒危机造成股价大跌。特朗普星期下午与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内的经济顾问开会，在疫情对经济威胁越来越大之际，这些经济顾问们向他提出了政策选项。特朗普在白宫新闻简报室短暂露面，副总统彭斯、财政部长姆努钦、卫生部长阿扎尔以及一些公共卫生官员随后留下来回答记者提问。姆努钦预测说，一年之后的经济状态将非常好。特朗普宣布星期二将在白宫举行记者会，聚焦经济措施。美国旅游产业是行政当局救济措施的一大关注重点。每年贡献16000亿美元经济产出的旅游业预计将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沉重打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34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已经累计至少545例新冠状病毒确诊病例，22人死亡。华盛顿州、纽约州、加州以及俄勒冈州 等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特朗普政府内的经济官员正在研究一份方案，为生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冲击的美国人提供经济帮助。主导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的副总统彭斯也与美国各州州长举行电话会议，商讨防疫工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的疫情的蔓延不止影响到美国的一般民众，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受到了影响了。那么刚刚宣布另外一位共和党的众议员葛兹，那么他成为了这个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继这个像泰勒克鲁兹的参议员之后呢，这个出现的第五位自主隔离的国会议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葛兹众议员他星期一就是今天呢才跟特朗普总统一起上空军一号前往这个造势的场合，所以呢，这个到底特朗普总统对于葛兹参议员自主隔离这样的新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国会议长还有佩洛西以及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共同发出的呼吁，希望特朗普总统以及特朗普政府能够帮助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美国人以及这个美国的企业，包括提供给他们带薪的病假、失业保险、扩大粮食券、免费的冠状病毒检测，还有要防止哄抬物价。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某一些商店里头，包括洗手液、包括一些消毒的产品还有口罩，这个物价都已经被哄抬了好几倍。那么特朗普总统呢，星期一上午才刚刚离开他度假的海湖庄园，先前往一个私人的宅邸进行竞选活动，在下午差不多3:30的时候才回到白宫。那么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呢，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相关的财经官员已经拟了一份方案，在星期一下午呢向特朗普总统来呈交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将会针对受到冠状病毒冲击的个人、小型企业还有某一些产业的纾困方案。我们知道之前媒体报道说这个包括了邮轮业还有航空业都希望联邦政府能够对他们提出帮助。此外呢，根据福克斯商业台的报道呢，库德洛还有姆努钦等人将会在明天星期二的中午呢，到参议院跟参议院当中的共和党人共进午餐，来商讨因为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接下来的解决方案。那么刚才我们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的股市呢创下了历史上最大的跌幅，在一开盘的时候呢，道指就大跌超过2000点，只有少少的恢复，但是呢，在收盘的时候总共跌了2016点，那么标准普尔呢也跌了2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625点。那么根据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C 的报道说呢，白宫因为这个股市的大跌非常的担忧，已经在今天对华尔街的高管们发出了邀请函，请他们到白宫来商讨如何救股市以及如何应对冠状病毒的疫情。不过呢，这个邀请是今天才刚刚发出来的，目前还不知道华尔街高管跟白宫官员的会议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举行。此外呢，副总统彭斯星期中午呢跟50位这个州长呢举行了这个会议，那包括马里兰州的州长霍根是亲自来到白宫来举行这次的会议。我们知道马里兰州在上个星期才刚传出了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在这个会议当中呢，提到了各州跟联邦政府之间协调的努力，也谈到了老年人还有一些已经有患上慢性病的人应该要如何保护自己。另外也提到了目前的联邦援助款呢有77.6亿美元将会提供给疫苗的研发、医疗设备的采购、医疗单位的经费，还有生意受到影响的中小企业的贷款。那彭斯副总统呢预计今天下午4点还会继续跟冠状病毒工作小组开会，那么将会在5:30的时候到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当中来做简报。那么我询问了白宫副新闻秘书迪尔说，特朗普总统已经回到白宫，是否会亲自出席这次的简报会。那么迪尔告诉我说呢，目前并没有规划特朗普总统参加简报，但是呢，特朗普总统如果愿意的话，也可能会直接到简报室当中来跟记者见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3月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引发股市一度停止交易，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报道。
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指跌了超过2000点，跌幅为7.8%，标普500指数跌了7.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7.3%。周日晚上石油价格暴跌31%，导致股市今早开盘30多分钟就暴跌超过了7%，触发熔断机制，股市停止交易15分钟。投资专家郭亚夫说，这是美国证交委批准建立的一项监管措施，目的是阻止市场的恐慌性抛售。我们来听郭亚夫怎么分析。
就是下跌超过7%的话呢，就是必属于第一阶段的，就停15分钟。啊，如果跌13%，如果今天跌13%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啊，再停15分钟。如果今天居然达到跌超过20%的话，就叫第三个阶段，那今天大家就可以回家了，不用上班了。
郭亚夫表示，这种情况历史上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都曾经出现过。过去2周以来，美国股市连续下跌了超过12%，是由于新冠病毒在全球的蔓延。而今天股市暴跌，则是由于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欧佩克与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价格战。那么病毒和石油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听投资专家郭亚夫的分析。
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病毒，所以说全球的需求还在，就大家可能都能分一点羹吧。那这个谈判呢，基本上就是都希望对方减产，自己不减产。那现在呢，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话，那需求是显著的下降，各国都可能都会下降，大家都不开车了，都在家里啊，自娱自乐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就是说矛盾会更加尖锐吧。
美国是一个石油自给自足的国家，但是郭亚夫说，石油价格的暴跌会影响到美国开采成本比较高的页岩油公司以及贷款给这些公司的金融机构。不过郭亚夫认为，石油输出国迟早还是会坐下来谈的，而未来决定股市前景的关键仍然是新冠病毒的走向。我们还是继续
再往下走的话呢，就像我说的，因为这一次是由于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疫情造成的。换一句话说，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而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那也就是说历史上所有的经济模型、估值模型通通都是无效的，是不是？所以市场到底会走到什么份上，那完全要考取决于，就是说这个疫情的控制进展情况。就是疫苗的研发、药物的那个，以及各国政府在控制疫情上所付出的各方面的资源以及有效性的问题。
今天道指30种成分股过半的股票都下挫，但是那些油价下跌会给他们带来成本大幅度下降的公司，如零售巨头沃尔玛，它的股票却涨了1.37%。与此同时，投资人涌入国债市场避险，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跌到了0.54%。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美军多个军种的军人陆续被证实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五角大楼称，国防部以及各个作战司令部目前应对病毒的能力良好，但是观察人士说，美军在短期和中远期的战备能力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
现在美国军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最新动态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然后美军目前正在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控制病毒的扩散呢？
好的，因为今天下午呢，刚刚呢在国防部呢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子，据我们的了解是，现在只有3名的美国的军人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最新的一个是星期六2天前在首都华盛顿郊外这个军营一名呢从韩国归来的这个海军陆战队员是被确诊是有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星期五，也就是在刚才说的这个例的那一例的前一天，星期五呢，在驻意大利的一名美国的海军水手，那么也 感染了这个病毒。那么早前呢，在好几个星期之前嘛，驻韩国的一位美国的陆军士兵是首个被证实的是感染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那么其实呢，随着病毒的蔓延和检测器材的陆续到位，那么预计人数呢会是增加的。虽然现在人数不是很多，那么至于关于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措施方面，那么美军现在采取的一些措施呢，包括暂时终止美军人员和家属来往韩国和意大利，也就是在美国或者是任何其他地方跟韩国之间以及跟意大利之间这样的人员的这个来往已经是被暂时的终止了哈。那么另外呢，在人员的聚集方面是很有意思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国防部记者会上呢，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每天早上要开一个高层会议，一般都是挤在一个办公室开，今天很奇怪哈，今天很不同啊，就是说要分开在不同的房间，而且呢通过视频来召开，尽管他们就在这个附近啊。还有国防部长埃斯珀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蒂，这两位这个可以是军方的最高这个国防最高官员，虽然他们开会的时候是在同一个办公室，但是彼此之间呢这个坐了大概隔了大概两米。那么发言人还在记者会上指着坐在前排的记者们说，哎，你们坐得太近了，很有意思。那么早前呢，美国海军的第七舰队呢也下令说，停靠过亚洲港口的军舰要停在海上，那么自我隔离两个星期呢。这就是目前来讲，就是说国防部呢和军方呢就关于这个怎么样避免这个病毒的传播来做的一些措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军各个军种和作战的司令部现在的是处于一个战备状态，那么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五角大楼总部的运作他们又有什么采取了什么样新的措施呢？
好的，那个人员呢行动和装备的移动呢是目前刚刚是会受到影响，刚才也谈到这一点。那么至于关于最高的级别的这个指挥的系统会怎么样呢？那么埃斯珀部长呢星期五呢在这个会上跟这个记者会上在跟大家说，其实呢位于五角大楼的国防军事指挥中心的运作呢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Our National Military Command Center has the capability.
如果遇到某种程度的疫情爆发，我们必须锁在五角大楼里面的话，我们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也能够一次运作好几个星期。
那么埃斯珀说呢，疫情还在发展，所以国防部呢会密切的关注。主播，
这个疫情下是采取了一些封城、停工还有停产的措施，确实是冲击了全球的产品以及包括药品的供应链。那么这对于美军的资源和供应来说意味着什么？
刚才你说的这供应链呢，其实是影响到美国的这个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商业医疗系统的这个供应情况，但是也影响到美国的军事医疗系统。因为米利上将刚才我提到这个美军的这个最高官员哈，说美军依靠的这个军事医疗系统呢，它的这个采购系统还是跟美国的商业医疗系统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商业系统里面有一些药物呢90%多是来自于中国，那么美国军方也是这样子，所以呢他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么我采访了这个美国国会的军事委员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啊，来自密苏里州的一个议员叫哈斯勒尔女士，她对美国之音说，她说这样太风险太大，因为过分的依赖中国的药品呢今后可能会伤害到美军的战斗力。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位议员的说法。
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假如我们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我们。他们可以扣押我们的药物必需品，也可能在药物中加入惰性成分或者加入有害物。
这样的说法呢，米利上将的回应就他没有去反驳这位议员的说法。不过他说呢，美国需要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整体的行动来解决药物生产过度依赖中国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严厉批判了国际刑事法庭院有关塔利班与驻阿富汗美军的裁决。他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是出于政治动机，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他还表示，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有关详情，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早些时候的记者会有哪些重点？除了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方面还有什么重点？
除了敦促中国呢停止审查，来尊重新闻自由，这场记者会当中呢也提到了包括伊朗以及阿富汗在内的全球议题。国际刑事法院的最新裁决授权对在阿富汗期间有关各方呢可能涉嫌的战争罪行来进行调查，那么这包括了驻阿富汗的美军可能涉嫌虐囚，以及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可能涉嫌导致平民伤亡的活动来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对此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强硬的回应。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In other news, related, I received word this morning.
今天早上我收到消息说，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定授权对塔利班以及驻阿富汗美军进行调查，这真是令人震惊。这是一个伪装成法定机构的不负责任、出于政治动机的举动。这项裁决在美国签署了历史性的阿富汗和平协议之后几天做出，显得更加鲁莽。阿富汗和平协议是几十年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最佳机会。事实上，连阿富汗政府自己都请求国际刑事法院不要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政客有其他的目的。我再重申一次，美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公民，以免遭到这个非法法庭的背叛的做法。
这项裁决的时间点呢，是在美国以及塔利班为了结束长达将近19年的阿富汗战争，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的几天。那么，在过去几天之内呢，我们也看到了阿富汗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力。对此，美国的首席外交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是无法接受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在多哈签署美国与塔利班之间的协议，以及同时在喀布尔宣布的美国与阿富汗联合宣言，为通往阿富汗持久和平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知道前面的道路将是困难的，我们的预期是正确的。在过去几天中，阿富汗部分地区所出现的突然增加的暴力是无法接受的。毫无疑问，必须立即减少暴力，让和平进程向前发展。
下一步令人关注的发展呢，是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之间的政治对话。那么预计呢，下个星期在奥斯陆来举行。那么各界关注的是呢，如何有效地保障阿富汗妇女的权益被纳入这项和平政治对话，被列为要素呢，是各界所关注的。那么相较于上届政府奥巴马政府在任内呢所推动的所谓四方机制，也就是呢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以及中国来推动阿富汗的和平进程，这届的政府特朗普政府呢选择了与塔利班来直接进行对话。那么在几天之前呢，美国以及塔利班所签署的一项和平协议被外界视为是美国政策的外交政策一项重大突破。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搭乘飞机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防疫工作，并慰问当地医护人员与患者。这是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遭到封城48天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前往当地视察。此前，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北京虽然尚未确定疫情转折点已经出现，但是疫情的传播已经有所缓和，预计习近平将考察最先收治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以及快速完工使用的火神山及雷神山医院。此外，习近平将走入社区慰问当地的居民，但是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这些社区将是安排 警察社区或者是公务员的社区。另外，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近日部署在抗疫情况的工作会议上表示，武汉人民应该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并且要在武汉人民中推广感恩教育。王忠林的话引发武汉人民的强烈反感，迫于压力，武汉市委机关报收回相关报道，网上的文章也全部下架。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主持人许波周一连线武汉市民吕新华先生，谈谈武汉人民应该不应该感恩，该感谁的恩，或者如何感恩。
这个感恩一推出以后，这个整个民间这个舆情基本上是可以用海啸来形容。我至少我朋友圈里的包括作家也好，律师也好，学者也好，普通人也好，持不同政见者也好，大家都是一致的，就是愤怒，非常愤怒。因为在现在还是应该是一个很悲伤的时候，因为悲剧还在不断的在上演。这个感恩呢，他我们觉得是他有点自作多情。为什么这么讲呢？你说像党感恩吧，那个根据党章来说的话，党太伟大光荣正确了，他太神圣了，他不需要这种世俗的感恩，是吧？然后呢，政府干好是你的义务，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纳税人，你干不好你就下台，凭什么要给你感恩呢？
这位李新华市民还说，只有钱爱使人才能买到10块钱一斤的储备冷炖肉。
一开始他们投放的这种肉是国家储备肉，这是我比较了解，储备肉是卖16块钱一斤，但是这个储备肉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得到的，因为这个超市啊，他现在采取的方式是团购，就是你得委托社区和物业来帮你去购买这个。那么对于超市来说，他可能我只有前20名人，我有这么有这个，比如说冷冻肉或是10块钱的肉，但是后面就没有了。这是我所知道的，这是真实的啊。另外一部分人呢，那种老旧小区的人，他没有那么强大的团购的力量，可能他们那个地社区离这个商超比较远，他们就没办法享受到这一点。我所知道市面上比较流行的老百姓花高价钱买的还是30多块钱一斤的这种猪肉。这是属于那种，因为那个本地有一个长江优选，就是长江日报的一个 APP 平台，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农业公司的商家入驻，这上面你可以选下单，他可以给你送。现在这个上面的我有能力在这个上面买的人，大部分人他没办法去团购的时候，他就这个上面下单，这个上面的那就肯定就是30多块钱一斤的肉了。
另外，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主持人许波还与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讨论了在武汉大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有关官员推感恩教育惹众怒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你要看这个对手，出了昏招，走了臭棋啊，让人家抓住小辫子，抓住把柄了。你看王忠林的讲话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批评王忠林讲话的文章，是原来南方周末的记者楚朝新的文章，那题目是稍有良心此时都不会要求惊魂未定的武汉人感恩。那么他这篇文章可以说真是叫绵里藏针，他看上去很软，他矛头没有指向体制，也没有指向共产党，也没有指向习近平，甚至他连你说要武汉人民感恩这一条他都没有直接否定，他强调的是此时你要求武汉人民感恩不对，因为此时的武汉人民还惊魂未定。那个言下之意是呢，好像过了这段时间，那武汉人民的情绪稳定了，要求武汉人民感恩就是可以的了啊。但其实这个批评也很尖锐，因为就是稍有良心你都不会这么做，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王忠林连一点良心都没有哦。他这种批评呢，因为他看上去很软，让你当局看着这个你很窝火， 可是你很难发作，因为你挑不出别人的毛病出来啊。但是你就知道他批评很有力量，而这种批评呢，正是他这种姿态呢，那别的人赞成的人，他们就不怕公开表达他们的赞成，所以呢，跟帖啊什么东西就特别多，点赞的、转发的就特别多。另外呢，也引出一些就更尖锐、更深刻的批评，结果就形成这么一个海啸般的这么一种这么一个批评的浪潮。
胡平还表示，王中林讲这番话，即使是既定方案，又是独出心裁。
我看王中林讲这句话，确实也和几天前孙春兰那件事儿有关系。
嗯，
孙春兰去视察小区，结果那儿武汉市民就高喊“假的，假的”，那一场表演是当场穿帮，这个显然是让这个孙春兰很尴尬。也让这个武汉的这个地方官王中林感到很被动，所以他要后来会讲那么一番话，要教训教训武汉老百姓啊。那么他讲这个话，我觉得他既是既定方案啊，同时又是他的独出心裁。
嗯，
就像李鸿忠讲的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样，那这话就是当局讲的什么四个意识嘛，所以别人都在这么讲，人云亦云，大家都这么讲的，他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呢，这个话本身就是他李鸿忠标新立异啊，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出自己的格外忠诚啊，那么由此呢得到这个领导人对他的这个另眼相看，得到种种好处等等。
另外，参加讨论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表示，当局没有一句道歉和检讨，仍是党的光伪证。
中共这个确实也是一贯的，就是说，道因为果，就是本末倒置，然后做他们的宣传，那这个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啊，然后最后自己来摘桃子，那历来都是这么做的。你看，这个毛时代造成了那么几千万人死亡的这种大饥荒，最后呢，它归咎于什么叫三年自然灾害？然后这个什么，苏修逼债，然后这个国际反华大合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毛泽东还算这个，我觉得他还算有一点点的羞耻心，就是什么呢？他还没有让这个，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去感谢他带来这场大饥荒。但是现在的做法就实在是有点这个更过分了。
嗯，
就是说本来这个灾难是怎么造成的，这个灾难就是人祸啊，这个人祸造成以后啊，这个体制不但没有一句话的道歉或者检讨啊，那毛当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还是有检讨的，
对，
他还是表示要承担责任的。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十七万人大会就没有这种东西啊，还是这个党是伟大英明正确啊，还是这一套啊。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啊，就是说但凡有一点的羞耻心都不会做这样的宣传。
张立凡还说，大国战役与感恩教育都是总体宣传部署的一部分。
钟南山院士啊，前几天刚刚表示，就是说，如果提前五天采取隔离措施，感染人数可能只有如今的三分之一。
嗯，
然后现在网上的这个网民就在问，说如果真像这个中共领导人说的，一月七号，他就这个对这个疫情下了指示，那就有行动的话，那就会提早十三天。提早十三天会减轻多少疫情？
嗯，
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
嗯，
啊，这个当然我们上一次节目我已经排过一个时间表，我也不在这儿，再重复了。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它这个就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包括大国战役啊，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感恩教育啊。其实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一个精神。 就你看这个新华社转发的一个微信公号的文章，叫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哎，他讲什么呢？他讲美国应该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没有中国的这个巨大牺牲和付出，就没有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是中国这个一己之力啊挡了很长时间。那你现在看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受害者，然后你让这些受害者道歉，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嗯，
这个其实跟那个就是在国内要大家感恩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全球蔓延，各种假消息也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讨论了这一议题，尤其是聚焦美国如何应该应对中俄的全球宣传。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一篇详细报道。
那么知道近段时间以来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不实消息在社交媒体上是大量传播，美国国会的不少议员就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这个担忧。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下面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听证会。那我们下面来听听这个主持听证会的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波特曼他是怎么说的。
如今信息及权力遍布全球，信息若使用不当，信息就会被武器化。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需要信息全面的选民来正常运作，但是我们的敌人正越来越试图削弱这个原则，通过所谓的虚假信息战来误导选民，并借此来否定我们的民主选举。我们今天就看到有关新冠病毒的假消息到处传播，这种手段很有趣，它不昂贵，但是可以很有效，它可以极大地阻止人们获知事实，它几乎是匿名的，如果放任不管，后果是灾难性的。
是，那波特曼参议员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共同提出并且成为法律的一项这个法案哈。这个法案是让美国国务院反恐信息机构全球接触中心增加了反外国宣传的职能，聚焦中俄外宣。那这个中心的特使和协调员里亚加布里埃尔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俄虚假宣传这个信息宣传和外宣呢这个方式方法很不一样。他说，克里姆林宫是试图通过谎言来影响媒体环境，激化政治对立。比如他说，目前有关新冠病毒的一些阴谋论很多就来源于俄罗斯。那他说，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呢是通过影响外界的看法来试图这个来做这个大外宣的。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莫斯科想要破坏目前的世界秩序，但中国共产党寻求影响这个秩序，让其有利于北京。北京追求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影响活动来推进利益，试图削弱美国。但是仔细看，就会清楚地发现，中共在经济、安全和人权领域的行动是建立在宣传之上的。
那他说呢，这个全球接触中心应对中国宣传所做的有呢，就增加外界对“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的认知，那提高人们对中国在新疆和其他地方侵犯人权这些问题的看法，那支持调查独立调查记者的工作等等。那他还表示说，中国也试图影响其他国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因此全球接触中心也在那些地方加大提供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正确信息。特朗普政府在2021年财年预算中呢，是要求划拨给全球接触中心1.38亿美元，这笔钱呢，几乎是目前经费的2倍。不过，一些专家认为，仅有全球接触中心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俄挑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项目，这个主任、前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蒲大年，他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国自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向美国发起了他所说的政治战。虚假信息宣传和审查是这场战争的2个关键支柱。他说，美国是在近几年来才逐渐醒悟。他认为呢，美国在应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宣传上面应当更加主动进攻。那么来听听他的观点。
我想补充的是，我们需要更具有进攻姿态。我们显然应当继续做我们现在所做的，将中国媒体作为外国代理人对待，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们没有媒体自由，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代理人。我们必须把他们踢出去，限制他们的人数，让他们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但是我们还能够做得更有进攻性，让会说普通话的人到中国去讲述我们的故事，讲述成功地方的故事，比如台湾，那里也说汉语，但是民主文化。通过这些方式来让中国处于守势。在我们看来，中国民众现在受够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需要以更有力的方式参与这场政治战。
那他说呢，中国之前试图通过媒体操纵来干预台湾大选，但是台湾进行了成功的回击。他认为台湾的这个经验值得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借鉴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的韩联社十号报道，位于首尔市九老区一栋办公大楼的顾客服务中心 call center 爆发50人确诊新冠肺炎，当局已经紧急关闭这个中心。这是首尔市单一场所规模最大的一起感染例案。报道还指出，首位确诊病例是一名57岁的女员工，她与其他同事的工作空间只以隔板隔开，符合感染主要途径、密切接触及飞沫传播两项条件。另外，韩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0号上午指出，新冠病毒新增确诊病例131例，累计已经升到7513例，死亡54人。另外，在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两岸达成共识，于10号通过第二批包机将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接回台湾。这次的任务是由中国的东方航空与台湾华航各派出一架班机，运载大约400名的乘客，预计晚间飞抵台湾。2月3号执行第一次包机之后，由于出现一名确诊病例，再加上双方对于搭乘人员的优先顺序有不同意见，因此直到这个月的10号才执行第二次包机。期间曾经引发滞留在湖北的大约1000位台湾民众的不满。1月下旬，中国中部城市武汉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而被封闭，大约有1100万人被困城中。这次的封城措施阻断了城市内外人员以及物资的流动，但阻不断许多家庭对彼此的牵挂。美国之音记者文浩不久前联系到了一位在封城后被美国政府的包机撤侨回国的男子，而此时此刻他心头最担忧的依然是他被困在武汉城中的妻子。下面请听文浩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对，文浩，你写过这个采访报道哈，谈过了这个家庭的故事。这个先生是美国人，在中国住了很多年。你先来谈一下这整个的家庭背景，还有这个故事的这个来龙去脉。
好的，完成。首先，这位先生叫做弗兰克·伍琴斯基，他来自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他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呢，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15年，其中有10年在武汉。最近的5年搬到了广州，和他的妻子李女士以及他们3岁的女儿安娜贝尔一起居住。所以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妻子李女士是来自武汉，所以他们就照例回到武汉去跟他妻子和他妻子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他们一家人一起过春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1月份，我们都知道武汉进行了封城，因为新冠病毒疫情的蔓延无法被控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当时美国政府也是在封城之后大概1-2周的时候就派出了第一班撤侨飞机。
对，
当时呢，弗兰克他有一些咳嗽的症状，所以他没有上得了第一班飞机。不过后来，医院给他的检查出来的结果是，他只是 简单的细菌性感染的肺炎，而不是新冠病毒肺炎，所以也松了一口气。但是当大约两周后，美国政府派了第二班撤侨飞机的时候呢，事情发生了一些改变。首先，他妻子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感染了，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然后他的妻子呢，当时也去了做了检查，但检查结果是为阴性，也就是说没有感染。但是医生当时告诉他的妻子说，现在检查的准确率只有30%。然后根据医生的经验，医生认为他的妻子李女士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肺炎。所以当时就算他们一家人想要撤侨，想要坐飞机来到美国也是不可能的了。况且李女士她本身是中国籍，她没有美国的绿卡或者是美国的国籍。
所以这个先生，这位男士就带着他们的小孩3岁是吗？
没错。
3岁小女儿，然后爸爸带着小孩就自己先回美国了。
没错，当时是只能这样子，因为当时他妻子走不了，因为他的父亲还在那里，包括几个月之前他妻子的母亲也是刚刚因为中风去世，所以他父亲在那儿孤立无援，所以他的妻子肯定得留下来照顾他已经得到了冠状病毒肺炎的父亲。
一转眼就2个多月过去了哈，2个多月过去，这个妻子现在还在武汉的状态当中，所以这个先生做了很多的努力想把太太接出来。
没错。
他做了什么的努力呢？
首先呢，他的家人帮助他联系了一位国会议员，具体是谁他没有告诉我名字，但是国会议员给他的建议就是，你现在想要把你的妻子接过来的手段最有可能的就是给他开始办理绿卡申请程序。那我们都知道绿卡申请程序要花很久很久，
好多年呢。
对对，所以他现在妻子能不能过来完全是一个未知数。而包括我们也知道武汉还在封城当中，然后飞机也不可能把他妻子接过来，他跟他的女儿更不可能回去，所以现在一家人完全就因为肺炎这件事被隔离在了2个国家2个大陆，隔着一个太平洋。
对，那这个先生在这位男士在中国大陆生活了十几年，对不对？那回到了美国，其实呢，离开了美国十几年，再重新再回到自己的国土啊，那还有很多要适应的、要接受的。那么他所遇到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他没有存款，因为他在这里一直在中国生活。所以他跟他妻子共用了同一个银行账户，他们当时就把这张账户伴随那张信用卡给了他妻子，以防有需要嘛。所以他们两个人，他跟他女儿弗兰克跟他女儿身无分文的来到了美国，而且他们也没有医保，他们没有保险，因为他15年一直在中国生活，他不需要在美国办理保险。也就是说，如果在美国之后他们遇到任何医疗状况，他都需要靠筹款，这也是他正在做的一件事情。他在网上发起了筹款，不仅要支付美国撤侨班机的2200美元的机票钱，还要给他的女儿购置一些衣物，以及未来会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有可能需要这一笔钱。
是，这个财务问题是一个他很大的挑战哈，但是精神的状态上面想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个家没有一个太太是不行的，更何况一个小孩才3岁啊，那非常辛苦的一个爸爸带着小女儿，那小女儿又没有妈妈在身边啊，这个情况恐怕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很大的挑战呢。
没错，他并没有跟我提到特别说他照顾女儿有什么困难了。但是而且在采访的时候我也看到他女儿跟他也玩得很好了。不过这可能是他女儿第一次来美国，所以其实这件不知道他也许是个很敏感的父亲，也许他可以照顾得很好。
对的。网上的募款情况怎么样呢？
网上募款他目前已经筹集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17000美元，但他现在已经停止了募款。
哦，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之后呢，他也走上了各大其他媒体的屏幕。他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 CBS， 包括美国的福克斯新闻网。那也就是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的时候呢，他跟他女儿坐在一起，当时呢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出现了很多咳嗽的症状，包括也喝了他女儿喝的水。那于是这个采访过后呢，不是采访的内容，而是他在采访时发生的这件事情给他招来了很多很多的在网络上的批评。因为很多人就认为他跟他女儿刚刚结束了在圣地亚哥14天的隔离，那他现在又在咳嗽，大家都说你是不是还有病啊，你是不是应该回去继续再隔离啊，不要把你的病传染给你的女儿啊，这样子的话，所以他也遭受了许多暴力。
所以在网上对他有很多的批评。
对，这些，而且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些批评不只是从健康安全上的，还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今年11月份的时候会进行总统选举，然后现在 民主党进步派的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呢，他有很多的支持者，我们都知道，而且他的支持者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他们经常在网络上对政见不一的人呢使用许多语言暴力。那这件事呢也发生在了弗兰克的头上。那弗兰克自从上了福克斯新闻网之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福克斯新闻网是被认为是偏向保守派的媒体，那许多人看到他上了福克斯，首先就批评他，你是不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那以这件事开始批评他。那还有许多像对伯尼斯对桑德斯的全民医保很支持的人呢，就到他的评论上开始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桑德斯，支持他的全民医保的项目。于是他推特的社交媒体的下面的评论区域呢成了政治战场，
这是很不幸啊，因为本来是一个人道的关怀的问题啊，现在扯上了政治以后就变得更加的复杂化了。那么现在他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呢？
他自己的心态自从遭受了这些暴力之后呢，包括我这周早些时候想要采访他，他也是谢绝了采访。他说就是因为这些暴力让他觉得他现在不应该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他也不需要有这些生活中的负能量。因为他跟他女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那现在太太情况怎么样？
太太依然是在武汉呢。那我上次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说他跟他的太太会通过微信一天联系一两次来保持联系，然后他太太目前还在公寓当中被隔离，他们有机会大概每3到4天可以出去买一次，进行一次购物，买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所以现在的情况应该还是停滞不前。
那岳父痊愈了吗？
哦，对，他的岳父在他们离开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林女士现在是孤身一人在武汉，
情况非常的孤单哈，非常的不顺利。好，这个故事呢当然也就说明了这个现实的一个问题，就在这个疫情的发展必须要防控它，但是呢有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很多的这个处理哈，也可以说是让人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尽善尽美的地步，造成了这个亲情隔离哈，两家分开，一家分两地，隔在大人的平安。我们也预祝这个家庭啊能够顺利的克服一切的困难。好，也谢谢文浩给我们做的介绍。
谢谢完成。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2020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这个星期二，也就是今天，是另一轮初选迫在眉睫的时刻，也是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前副总统乔·拜登与佛摩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之间的提名竞争的重要考验。今天有6个州星期二举行提名选举，我们一块儿看看为什么这些初选非常重要。
前副总统拜登在密西西比州展开竞选活动，他希望进一步获得星期二民主党竞选中的领先地位。
我真的相信我们创造了一个由民主党的骨干和基础选民所推动的运动，这一运动将击败特朗普并恢复这个国家的灵魂。
拜登已经获得了2位前竞争对手的支持，他们是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科里布克和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拜登的主要竞争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在密西根州竞选时大肆宣扬民权领袖杰西杰克对他的支持。
所以兄弟姐妹们，让我们继续前进，在星期二获胜，让我们赢得民主党的提名，让我们击败特朗普，让我们改变这个国家。非常感谢大家。
桑德斯还继续抱怨民主党的主流当权派团结一致来阻止他的竞选。
媒体集中关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阻止伯尼桑德斯？我们必须遏制冠状病毒，而我们也必须阻止桑德斯，真是太可怕了。
拜登上个星期在超级星期二民主党的初选中戏剧性的拔得头筹，也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注意。
我已经准备好跟桑德斯对决了，然后我说，你知道我不认为我要对决桑德斯，我认为他东山再起很难。
拉瑞·萨巴托说，拜登上周在超级星期二赢得了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彻底改变了民主党的竞争局势。
我想说拜登能获得最终的仪式，现在他像是圣经中说的拉撒路，已经死了又复活，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使所有人感到惊讶，以压倒性的比例赢得了许多的初选。
拜登的成功导致其他两个对手放弃竞争，他们是前纽约市市长布隆伯格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分析人士吉姆卡勒斯说，桑德斯恢复势头的最佳机会可能在于密西根州星期二的初选。
如果桑德斯没取得密西根的重大胜利，那么就真的开始看到他竞选候选人资格的终结。我认为届时会有一些团结的行为出现。
除密西根州之外，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将于星期二举行初选，而北达科他州则召开民主党党团会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由美国联邦参议员将推出议案，禁止联邦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的详细报道。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星期三表示，有鉴于 TikTok 公司与中国政府分享数据的事实，因此他将在近期提出了一个新的议案，要禁止美国的联邦雇员在所有这个美国政府所配备的手机或是电脑上面等这些装置上面安装 TikTok 的应用程序。那么霍利参议员说，这项禁令呢将会适用于所有的美国联邦政府的设备。那么因此也有媒体报道就分析称呢，这项禁令呢，这个霍利参议员的这项法案很有可能将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上面的紧张关系。那么在星期三的一场听证会上，霍利参议员是特地对了 TikTok 的这个担忧提出了他的说法，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ikTok was the most downloaded app of 2019。
TikTok 是2019年全美下载次数最多的应用程序，当今使用 TikTok 的青少年比使用脸书的还多，它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用户，但是它属于一家中国公司，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士在他们的领导层中。根据中国法律，公司必须与北京当局共享用户数据。TikTok 已经承认将数据传给中国，说白了，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TikTok 在我们手机上运行时会收集哪些数据呢？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其中当然包括用户发布的图片，但是 TikTok 还会收集你发送的信息，你手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收集你访问的网站，收集你的搜索历史，收集你的关键输入，收集你的定位数据，它储存了所有这些信息，或许还有更多。我可以说，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尽管他们还小，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已经有许多好友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而且我知道这关乎国家安全风险。
霍利参议员还强调说，美国的外交和安全部门包括了国防部、五角大楼，还有这个国务院、国土安全部和这个海关等这些机构单位呢，都已经禁止了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上使用 TikTok。 那他还特别提到说，国防部方面呢，甚至还这个要求了他们的雇员，让他们的这个家人呢，从这个私人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呢，这个删除这项 TikTok 的这个应用软件。那么他说，这项行动呢虽然看起来非同寻常，但其实是非常谨慎的一项行动。那么霍利参议员在这个听证会上一再的强调， TikTok 对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来说呢，是一大的隐患和威胁。那么同时呢，这个法案推出之后，是否将会进一步的影响或是加剧美国和中国之间在贸易和这个科技领域的这种紧张关系，各界也都还在观察。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 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
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海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